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永听的 F1。这集是新闻八卦的一个简报，就来为大家整理一下过去可能一两个礼拜发生的一些新闻跟八卦。那首先呢，回到之前曾经传闻 Sergio Perez 有可能被红牛裁员裁掉的这个换掉的一个消息嘛。那在当时呢，是一位西班牙的记者，他用西班牙语呢来发了一个文，然后连续两天都有聊到类似的事情哦。总之，红牛之后呢是马上出来有说他们并没有打算换掉 Sergio Perez， 但也说了Sergio Perez 的合约就是到2024年哦。不过在 F1 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你说合约是不是真的保证你可以开车当这个赛车手出赛到你指定的合约年份，这倒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确定的事情哦。我们过去看到一个很活生生的例子，就是 Daniel Ricciardo， 他也是跟 McLaren 有合约，但是也是提前被开除掉，被释放出来哦。我们看到在更早之前 Alex Albon， 我们在看到 Pierre Gasly 在红牛这边也是有被换掉，甚至于今年的 Nicky Vries、也是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你可以有签了一份合约，这个日期可能是到明年，可能是到后年，但这个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让你一定会在这个车队进行一个出赛哦。好，那这是红牛的部分。但是红牛这边呢，除了出来说 Sergio Perez 会留在红牛以外呢， Helmut Marko 这边又跑出来加码，他说其实这个放话者呢就是 Fernando Alonso， 他的意思是说，龙哥过往是非常会利用西班牙媒体跟他比较亲近的媒体去释放一些消息，不管这些消息呢是为了去给车队施加压力，或是让他在车手市场可以顺利的去他想要的车队，诸如此类的事情，就说他就暗示说，其实这整个传闻呢都是龙哥自己去放出来的。那当然，龙哥这边呢也有去做一个回击哦，就说那他觉得说呢，他当然认为这是一个不实的一个指控。他也说，谁去乱放话的话呢，理论上都会迟早会得到一个他们应得的一个下场，应该这样说了哈。那所以龙哥这边的意思也是说，这不是他讲的，然后他也想要去了解到底是谁在这边讲些有的没的。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巴西站之后应该就已经没什么人在讨论啦，目前看起来的状况是这样哦，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暂时先告一个段落。那就不知道说是不是接下来两场比赛，如果 Sergio Perez 又表现不太好呢，是不是这个事情又会浮现出来？也或许呢，龙哥真的在后面有在想要做些什么事，也许他真的有想要换队也不一定，这个到时候赛季末我想都会渐渐的明朗哦。好，另外一件事情呢，是 Haas 车队在前一阵子呢，又针对美国站，我们讲的是美国站哦，这个是已经三个礼拜前的事情了吧？就是美国站的一个结果呢，他们再一次提出了申诉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有好几辆车手，包含好像 Lance Stroll， 还有 Alex Albon 等人呢，都有在奥斯汀 Austin 的美国站德州的这场比赛呢是超出赛道范围的。那他们认为大会这边并没有逐一的给予适当的惩罚哦，所以就是说 Haas 有他们认为说他们的成绩应该要更好，这个部分呢就让大会这边来做一个裁决哦。那有趣的事情是，大会其实是在前几天正式的否决了Haas 的这个申诉哦。那 Haas 这边呢，其实有一点点是无中生有的感觉哦，因为其实照理说，你要去申诉一件事情，或是抗告一件事情，你其实要有新的证据，不然这个比赛其实已经过了蛮久的。然后在当时呢，其实赛后大会也针对刚刚提到的几位车手，包含 Lance Stroll 也好啦，或是 Alex Albon 也好，其实大会当时在他们赛后一个判决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他们有看过了两位车手的车上第一视角的一个画面传回来的画面，那他们认为是没有违规的，或是这个画面呢，当时他们所看到的画面是没有办法去辨别这位车手到底有没有跨过白线的这件事情。那在 Haas 这边他就说，那 他们认为看了一些可能我们转播看不到的，就是在他们看完其他车手他们车上所传回来的画面， Haas 认为有好几位车手是有明确的违反规定的，那请大会重新的要去做一个判定啦。那大会这边当然就觉得说，哎，你其实你要带应该是要拿出新的证据，而不是把一些我们已经看过的一些车上的影像再拿回来给我们看。好像之前红牛这边做一个抗辩的时候，或者做一个申诉的时候，他们甚至还去请 Alex Albon 花了好久的时间去做了好几个不同的，在模拟器上做了好几个不同的情境测试，去来说哦，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们认为我不应该受罚，或者我认为另外车辆有违规，这个才叫新的证据。而 Haas 这边有一点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有点在找麻烦，就是有点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在浪，就像我们现在常讲的，去浪费一些司法资源哦。他们就是在浪费大会裁判的一个时间跟精神，因为他们就没有带来新的证据。当然，这边大会是直接否定了他们的这个申诉哦，那是蛮合理的啦，因为我觉得这是真的有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可能他们觉得他们有不公平的被对待，或是他们认为裁判有不公，但是你还是必须要提出相关的证据，不然这个当然是不会被受理哦。那这个部分又是再一次的，又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在申诉的这个规则里面呢，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修改哦？你怎么可以在三个礼拜之后才来对一个比赛的结果来进行一个？申诉，然后说你认为比赛的结果应该要不一样，因为你前面的两三台车子应该要被罚个五秒或是十秒钟的一个罚则哦。这个是可能在这个赛季末他们又多一个东西需要来做一个讨论的。另外一个是关于车手 Mick Schumacher， 他今年是没有位置的嘛，那前一阵子呢是有多方的传闻，然后就他最大的希望可能是寄予在 William 车队 Logan Sargeant 的这个位置，但是目前看起来 William 车队呢感觉对 Logan Sargeant 的表现还算满意。那这时候之前 Mac 有几个其他不同的选择，包含房车赛也好啦，越野车赛哦，甚至于 Formula E， 但是在被问到前几天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Mac 基本上是说他感觉起来应该是明年他也是会在就不会是以一个车手的身份进行出赛。那他说目前也没有考虑其他的赛事哦。他针对 Formula E 这个电动 F1 的电动方程式的这个比赛来说呢， Mick 是说他个人是没有很喜欢用这个电动引擎的，他喜欢的是这个燃油引擎，他喜欢燃油引擎的动力，燃油引擎的声音哦，所以他说他暂时不会考虑 Formula E。 所以在这里呢，看起来 Mick 在2024年呢很有可能还是会是一个可能 reserve driver 啦，我们还是不会看到他回归到 F1， 还不只是 F1 哦，可能他连赛车界他都不会去参赛。这个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你毕竟这样太多年没有在比赛，那个手感可能也会，对啊，可能也会流失哦。所以在这个部分 ，Mick 这边可能也要再去考量一下。不过看起来呢，选择是越来越少了。这个对2024来说呢 ，Mick 这边可能不太乐观。好，那另外一个是奥迪车队，我们之前有提到奥迪有八卦传闻说他们的高层不是很满意现在整个奥迪砸下去的费用啦，甚至有人说是不是奥迪要提前呢，直接还没开始就想退出哦。那奥迪这边已经出来正式的表态说他们没有要退出，他们100%会在这个来做一个参赛哦，是已经头都洗下去了，是不可能中途退出的。甚至于加码爆料呢说他们甚至还在去跟前红军的这个车队总监 Binotto 呢来做接洽、哦、希望他们能够担任他们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职位、哦、在2026年。所以这个是他们加码爆料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支车队 Andretti 呢，虽然 FIA 这边是同意 Andretti 跟 GM 的克莱斯勒这边的一个应该是克莱斯勒吧，还是对，然后他们的一个进入 F1 的一个申请嘛，但是因为现在 F1 官方这边还没有做出一个正式的回应。那因为这场比赛是回到凯迪拉克啦，刚刚应该是 Andretti 跟凯迪拉克。那在 GM 这边呢，说他们会在 Las Vegas 这边呢来做一个 算是有一点点想要来替自己打一个广告，替自己做一个形象的一个推销哦，来看看能不能够拉拢更多的 F1 官方的一些意愿啊，或是其他车队的一些意愿哦，来让他们比较顺利的来加入这个F1 的阵营哦。那目前他们还是一样，希望能够在最快能够在2025年就能够加入 F1 哦。但目前看起来呢，还是卡在 F1 官方这边啊，是否要正式的让他们来同意在这边进行比赛。好，那再来呢是关于这一次的一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整个宣传的活动哦。其实以整个行销团队来说呢，应该是砸了非常多的钱在这边哦。目前赛道看起来呢，应该也是来得及准备好。不过这几天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变数，这场比赛呢其实是在夜间，在当地的时候是晚上来举办哦。那现在在拉斯维加斯，虽然它是一个沙漠地带，但是在晚上的气温呢还是可以非常的低哦。目前看天气预报呢，看起来温度会在10度以下哦。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拉斯维加斯的气温呢会在8到10度。加上重新铺过的这个柏油路呢，这可能会让轮胎的温度起不来哦。加上一个高速的赛道的情形之下，在没有胎温拉不起来的状况，是非常有可能发生打滑的意外的。在这个部分呢，蛮多车队已经觉得这有可能是这礼拜他们必须要注意的一项事情哦。那回到整个赛道的一些活动呢，这是拉斯维加斯真的什么都有。他们在这一次还有一个酒吧呢，在 MGM 的这个饭店里面呢，会搞一个 Daniel Ricciardo 的 Shoei Bar。那他说在这边呢，就是 Daniel Ricciardo 每次上颁奖台就会用他的鞋子来装香槟哦，然后这是我们所谓的 Shoei。那他们在这一次在酒吧里面呢，说你可以选择一只鞋子，然后你可以把你所点的饮料倒到这个鞋子里面，然后模仿 Daniel Ricciardo 喝下这杯饮料。这个是在拉斯维加斯推出的一个 MGM 推出的一个活动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知道拉斯维加斯是有蛮多人在这边，因为喝醉酒也好啦，或是来这边嘛玩得很嗨，就会在这边做一个结婚闪婚的一个动作。所以在拉斯维加斯呢，其实各大的饭店里面大部分都有一个教堂，你可以随时的来申请要这边来牧师帮你做一个证婚哦。那这边当然也衍生出了这一次针对 F1 所弄的一个主题的教堂，来让你在这边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所以就看看有没有新人呢愿意在这边来做一个结婚哦。那在另外一个是 Alfa Romeo 这边呢，在一个叫 Aria Resort 跟 Casino 的这个地方呢，他们也提出 Alfa Romeo 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体验是什么呢？你可以剪出 Bottas 的，你可以去理出一个 Bottas 的发型，然后甚至于帮你修整你的胡子，让你看起来像帮 Tree Bottas。这活动应该也蛮有趣的啦，就不知道等看看网络上会不会有一些人回传或者上传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照片哦。那另外一个呢是 Netflix 的之前说的一个现场直播的高尔夫球赛，会在11月14号来做举办哦。这个部分会有 Alex Albon、Pierre Gasly、Lando Norris 跟 Carlos Sainz 来进行参赛，不知道他们会搞出什么样的火花哦。这个可以在有兴趣的又有 Netflix 的朋友们呢，看看能不能在11月14号来看现场的一个转播。好，那另外一个是关于这一次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比赛的部分，去年在宣布拉斯维加斯要举办比赛的时候，这个票价当时呢是一度飙破了上千美金哦，这一度来到了可能1500-1600元一张票，甚至于周边的一些饭店的价格呢，跟一些套票整个被炒得非常的高哦。但是最近呢，在这一两个礼拜呢，看到价格是直崩哦，也有蛮多人在网络上呢兜售他们已经买到的票，或是他们所订的饭店哦。那这个价格真的是崩得蛮夸张的。那在官方这边是说呢，因为 Max Verstappen 已经得到今年的世界冠军哦，所以让很多车迷朋友们呢，可能觉得哦，这场比赛可能他们原本预期的也许是一个可以决定总冠军战的一个比赛，那现在发现哦，看起来今年已经没有悬念了，我们就不想去看这个比赛哦。当然这个是可能原因之一啦，但是也不得不说那个价格真的被炒得相当夸张哦。比如说跟澳洲站比起来，当时价格可能多了5倍到6倍，那你如果跟 其他的 F1 赛道比呢，你美国站包含德州这边都要炒到$1000以上的这个价格是相当惊人的哦。这个过往呢，大概就是可能$100左右的一个，就三天的票，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票，大概不会，原则上平均啦，大概就$200左右，$200哦。那你炒到五六倍哦，甚至于7-8倍的一个价格，那当然，我想很多人会发现，也许不值得做这件事情哦。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当地呢，我们之前有聊过，就是为了举办 F1 呢，是进行了蛮长一段时间的封路以及道路的规划嘛，还有一些工程都要配合 F1 这边来进行，所以其实已经惹毛了当地非常多的店家，甚至一些居民哦，因为他们认为每天的封路让他们的上下班或者他们的生活作息都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哦。你可以想想看，如果是在台湾的任何一个都市，你去做不管之前挖捷运也好啦，要做高架桥也好，当时的地域交通其实通常都会受到蛮大的民怨啦。那在这边他们又提到说，其实很多店家认为这是不值得来举办的一场比赛，因为他们一毛钱都没有赚到，反而从可能今年二三月开始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甚至于封路的关系啊，导致他们每天都在他们的营业额啦，每天都在下降哦。那这甚至于有多位的一个经营者，这个算是老板啊，出来抗议啊，说他们光是这过去一年来，可能就损失了$100,000的一个收入哦。那更别说呢，在当地的居民也是民怨也是蛮深的。我有看到蛮多的访问呢，其实都是对于这个活动是相当的不看好，甚至于说你要举办活动也就算了，大家就忍耐这一个周末，这一个礼拜。但是偏偏呢，这个比赛又是在晚上来举行哦。他们就说，那他们连晚上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吗？这个也是一个民众不开心的一个点。那也有说，当地也有在考虑呢，是不是就要给 F1 官方这边一个难堪哦？就是在这一次举办赛事开始呢，可能在这个周末，他们也会有团体呢要来上街抗议哦，来。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或是如他们所愿来做一个抗争，或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要抗争。但他们说，如果他们决定了，就会上街头，那这可能也会妨碍到 F1 的一个比赛哦。所以这个坦白说呢，可能行销的一个角度面呢，对于可能会站在一个行销的角度 ，F1 这边是希望能够推广这个活动，但是对于当地拉斯维加斯的居民来说，甚至于在这几天或是过去几个月到访拉斯维加斯的一些游客来说，其实都造成了蛮多的不便哦。那这个部分就是 F1 官方这边是有出来做一个道歉啦，不过是不是能够平息众怒，就看看这个礼拜到时候的一个表现。因为理论上你要办这些活动，照理说要能够带动周边的一个怎么讲消费啦，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让大家周遭的这些生意啊，或是这些整个城市都受到一些优惠受惠的话呢，当然大家是意愿会比较高的。只是目前看起来呢，可能开心到了只有这些饭店餐厅业者说，其实封路的关系他们反而是生意减少。那酒吧这些更不用说，有的甚至于官方还跟他讲说你就不能营业哦。他们说，那他们甚至于在这个人潮最多的这一个礼拜他们不得营业，那他们到底是觉得说，那这个活动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还让他们平白损失了非常多的生意哦。那这个比赛呢，就来看看周末到底还有什么一些其他比较疯狂的一个活动的规划啦。目前看起来行销团队呢应该是有用心哦，希望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得很盛大。这也有可能是今年 F1 所有 F1 比赛以来可能算是最可以狂欢或是最多活动的一场比赛哦。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四月的时候Jack Brown 有邀请 Toto Wolff 来进行一场拳击赛哦。前几天 Jack Brown 被问到这个事情，他说 Toto Wolff 从来都没有正式的接受他的挑战，所以看起来这两位不会开打吧。那在 Toto Wolff 这边，他是说呢，他们会严正的禁止所有的工作人员去赌场赌博，他说他不喜欢赌博，他也认为在比赛的这个周末呢，不应该有任何的工作人员到赌场进行赌博的一个活动。 好，那这个礼拜就是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比赛，就是我们第一次在这边进行比赛哦，应该是自1982年以来第一次。那过几天呢，也会为大家送上拉斯维加斯的赛前简报，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赛道的基本资料。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